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知书中的哈巴谷先知书。哈巴谷呢，这个词它的词根呢有拥抱的意思。有这本书的内容来看哈，它与犹大王约雅金，也就是公元前608到598的战乱时代很符合。你可以去看一看列王记下的24章的1至6节。所以我们推算它呀，那就应该是属于公元前第七世纪末的人物了。所以本书的一章的24节所述的民间残暴不义的事儿，与耶利米亚先知在21章的13至19节严厉斥责暴君约雅金所做的事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哈巴谷先知应该和耶利米亚先知是同时代的哈。然后呢，书中又提及到了一个加色丁人的侵略，哈巴谷先知书的1章6节。这些人呢，他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啊，后来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地方。他们在公元前7世纪啊到6世纪的初期啊，打败了亚述啊，控制了整个古代的近东地区，也都控制了以色列这边。所以啊，他被认为是公元前7世纪末的先知了。就是可想而知，哈巴谷先知书的成书呢，应该约在公元前587年以后了。就公元前587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那就是犹大灭国的日子，犹大国灭亡。所以说在他之后了，这个他的成书。这本书啊，突出之处是先知以默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疑问，希望静听天主的答复。它很短哈，如果你读完了，先知在神事当中啊，默观天主威严的降临，执行公义的审判。在神事中，先知的疑问得到了解答。所以由本书的结构来看呢，可以分成2大段，1至2章为第一段，就是写的这些神谕。3章是第二段，是先知的祈祷词。如果就内容方面来看呢，那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先知与天主的交谈。上主先以神谕的方式答复先知在默祷中的疑问，在祈祷中的那些问题，然后以神事让先知看见他将来实行审判时的威严。所以我们接下来具体的看一下这两个小段。第一段1章的第1节，我们马上就看出来，那是提名了，写到哈巴谷先知在神事中所得的神谕，即为先知在启示中所得到的神谕，就是先知奉天主的命必须写下的有关于加色丁民族的神谕。这个你在2章的2节你也看到，那先知啊抱怨天主啊，为什么容忍而不惩罚国内那些违法还有做坏事虐待同胞的这些人。他不明白天主为什么容忍他们不罚他们，因而发出不平的愤愤之声，马上开始了1章的2至4节你都看出来了。然后呢，天主答复什么呢？天主答复说，他已召来加色丁人的军队来惩罚国内的恶人。天主有答复，1章的5至11节天主的答复。所以说呢，然后先知又哀叹天主召来的义民怎么样子，又过于的凶啊，肆意的迫害本国人民，他们的邪恶甚至于他们所惩罚的人可能都觉得有点过了。所以1章的12至17节他又发出了疑问，然后先知怎么样子祈祷后期待天主的答复，2章1节。然后天主命先知将神谕写在板上，2章的2至3节。然后审判恶人的时候必将来到，恶人必要丧亡，义人如果能恒心坚信必获得救援。这是2章的4至5节了，各位。 然后先知一连有五个祸灾，祈求天主审判加色丁人降祸给那些压迫选民的移民。这是二章六至二十节。然后我们进入到第二大段，也就是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三章。先知在祈祷时请求天主迅速惩罚恶人，以后就在审视中见天主怎么着，赫然降临消灭一切恶人，并救拔自己的百姓中的义人。三章的一至十五节。那最后呢，先知以一个赞美的歌词表示自己坚定的信仰，称颂天主的救恩。三章的十六至十九节。所以大致的内容我们就说完了。那我们看一看，在这么一个短小的篇幅当中，他有着什么样的讯息呢？先知他的一个神学思想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天主的忠信。哈巴谷先知以天主必会拯救以民，脱离一切仇敌，然后帮助天主绝不会忘记自己的许诺。因此先知在目前困难与压迫中呢，全心期待天主再次来临，实行审判，广施救恩。因为天主自古就是选民的天主，所以先知啊，在这最极大的困难中仍以天主为救助的天主，因为他是一个忠信的天主。你去看三章的三节，三章的十八节。二，那就是天主的正义。那么天主既然是忠信的，如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点，可是同时也是圣洁和正义的。所以选民，当你去犯罪，当你去破坏盟约的时候，你也会受到惩罚。一章的十三节。所以审判的天主从天上注目一切，绝不容许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肆无忌惮的欺压及残害其他的国家或民族。上主是万民的审判者，他派外邦民族来代替他执行自己的审判啊刑罚，但是这种刑罚完全是出于他的正义。天主绝不让义人与恶人一同灭亡，凡不义之人，无论是属于选民或义民，必要灭亡，而一切义人都要获得上主的救援。所以天主的正义终会获得胜利，而众义人与信赖天主的人也必要分享天主的胜利。这是第二点，天主的正义。那还有一点，就是信仰的重要。先知向选民呢，要求他们要有坚固的信仰，唯有这种信仰才能使他们脱离一切困难而获得救援。二章的四节，三章的十七至十九节，你去看，这种信仰，这个信仰是指对天主的那种绝对的服从，绝对的信赖。纵然天灾人祸把人重重包围，人仍要坚定不移仰赖上主。到了规定的时期，天主必会在全世界发显自己的光荣，义人就在此时获得救援。所以这种信仰，也就是对天主这份信赖服从，使人真真正正的得到了那份救援。所以哈巴谷先知啊，超越了旧约其他的作者，他的这段道理啊，给新约尤其是圣保禄总徒开辟了一条神学的路线。哈巴谷二章的四节成为外邦宗徒宣讲的要旨，你去看一看。所以圣保禄在自己的书信中三次引用了这一节。哈巴谷二章的四节在罗马人书七章的十七节，加拉大人书三章的十一节，还有希伯来人书十章的三十七至三十八节。然后本书的最后一节也是我们联想到圣若望所说的这个胜利的世界，世界的胜利的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哈巴谷的神学问题，天主的正义和世界的不义。如果说哈巴谷的中心课题是正义，因为他继承了先知的传统，如同他的前驱们以撒以亚和他同时代的耶利米亚一样，是不是批判并呼吁人关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政治、司法、经济机构，还有社会正义等等， 好，先知们已经看到问题了，他们都不正义了。他和其他的先知一样，宣告这样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不会长久，他们要面对死亡、灭亡。上主会惩罚不义的领导人，确定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同时，哈巴谷不同于其他的先知，他特别关注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不断挑战先知们对上主正义的信心，那就是什么？世界上持续的不义。如果一个这么正义的天主，为什么世界上持续不断的有不正义呢？所以虽然哈巴谷理解一切事件都是上主运作的工具，上主的旨意和对正义的要求一定会实现，但是现实的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不正义和这样的信念好像很不合拍，让人没办法理解。所以哈巴谷就围绕这么一个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坚持上主的正义这样一个主题而展开的。每一个努力以坦诚的态度按正义的要求生活的艺人都会对这样一个最困难存在性的挣扎，那就是在到处不义的环境里相信正义是最终的导向。各位，我们极有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当你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去好好活这个信仰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情况下与你的信仰、你所处的现实的环境，哎呀，有时候真的相差很大。那圣经中提出类似的问题啊，不只是哈巴谷一人啊，约伯是最明显的例子。约伯从个人的层面扩展到社会的层面，哈巴谷关注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层面，所以哈巴谷同代的耶利米亚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这样的问题在先知文学中出现的频率啊还是不高，没有先知像哈巴谷一样如此直接有魄力的面对上主的正义和不义的世界的问题。亲爱的各位，让我们真正的去活出我们这份美好的信仰，使这份信仰去在我们生活当中发挥效能，使我们的信仰能够使我们生活当中这些环境也好，我们所处的自身的条件也好，越来越像是天主那份爱、那份正义、那份仁慈。愿我们的信仰在生活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愿天主的国来临，愿天主的国在我们中间，愿天主的正义与我们所处的环境相合一。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赞美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